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嘉宾，早上好。我想来喜年堂，这次来对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对喜年堂有一种些许的陌生，却又有无限的熟悉。因为呢，我甚至于连讲道的时间要多长多短都不知道了，因为有一些教会你讲超过20分钟他就打灯了，这样你的时间要到了。有一些教会他的时间可以你拖了45分钟他还觉得你可以继续讲啊。但是我希望呢，无论我讲多讲少，我们有熟悉的是因为我们同样是一群来这里在崇拜里面一起敬拜上帝，同时是分享主的话语。我尽量的把我的时间能够讲的分享的合乎中道就行了。我想今天开始，可能在以后未来的过去有好几两三次吧，还是我们需要一起的来学习这个腓立比书的里面的信息跟内容。腓立比书呢，严格的说它是一封很个人的书信。这封书信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啊。这封书信是保罗跟他的腓立比教会所写的那一封信，但是却是很有个人性，比较 personal 的，因为他讲的很多时候都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团契的关系。团契并不是一个社团，它是一个弟兄姐妹相交的关系。所以呢，在主里面，你我都是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姓张、姓李、姓陈、姓刘，都是在主里面呢，成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所以呢，那个是一个 koinonia， 一个团契的意思。这信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读这封信，就会马上有一个感觉说，保罗很多时候显出他在信里面显出他跟教会的情谊。我们看下一章，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说，很多时候这一封信很特殊，它在圣经正典当中并不是太长的书信，它里面却充满着系统的神学，比如谈到律法跟福音之间信徒应该要怎么样拿捏，比如谈到基督论里面很宝贵的，下个是我们看第2章第5节到11节里面有一个很深邃的基督论，也有团契里面生活的操行的指引。它就像一颗小钻石一样，前面一张好吧它就像一颗小钻石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在讲一大堆的道理，它主要要的价值是要阐明是什么，是那些基督徒，尤其是腓立比在欧陆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你怎么样在异教社会当中，因为罗马人是可以很多元的宗教的，所以你怎么样在一个异教居多的情况里面生活的时候，这个才是保罗说你怎么样在世上在异教徒生活的一起生活的圈子当中，你要怎么样做基督徒。这一点呢，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神学跟很团契的情谊之间呢，其实是关于社会的一种福音的信息的一个教导跟劝勉。怎么样在异教社会当中生活，这一点呢，可能是我们在下来的几次的分享里面要注意到的地方。我们看下一章，时间的缘故，我简单的说，一封信如果像一颗小钻石它不容易消化，也不容易把它的酿挂起来，但是基本上你可以分成5个部分是这封信的一个它的一个段落，它的一个程序。首先呢，第1章里面1到11节，我们今天可能会有谈到，就是关于呢保罗他感谢这个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他们有恩，也他有期盼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说希望信徒在有异教的社会里面做教会的、做信徒的，应该怎么样的分别为圣，同时又可以跟社会的人相处、与人沟通。然后第二段是什么呢？第二段从1章12节到26节，我没有念给大家听，那么可能这里呢请大家也就一起的回去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什么呢？保罗其实在腓立比书的写这个书信的书写跟交代的过程当中，他是在监狱当中来跟这个教会提示， 不过你觉得很奇怪是，他在一个狱中坐牢的人，他常常问候跟想的都是教会跟狱中之外的人的信徒的需要，提示到福音的事情，提示到许许多多信徒应该有的。然后呢，第三段从第一章里面27到第二章的18节，很冗长的一段事的那个叙述呢，其实正好是保罗他回顾过去跟教会的一些经验跟经历呢，然后给予大家有一些的反省跟反思。再下来第二章的19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呢，就是关乎到这个保罗对教会的一些未来的计划，所以他有要打发到底是希拉啦、提摩太啦，教会应该怎么样子去安排设置，因为他可能以为自己是有可能他不可能再出监牢了，可能就这样就走了。但他说，如果我相信神的恩典，我还是可以得释放的话，我希望大家呢要有一些规划，有一些计划。人呢可以置生死度外而为教会来操心，所以保罗也是想到教会的计划。然后最后呢是关于福音里面，有人觉得保罗的福音有很多的争议性，那么他为自己做辩述，然后最后给予鼓励，那就是第三章一节以后呢，一直到第四章的结束。简单的看，这个是一封的书信经文。我们要知道一下，我们看下一章啊，书信写给的教会，收信的人是腓立比的信徒。腓立比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环境呢？腓立比其实这个名字是一个古城里面，古时代里面呢，亚历山大就是希腊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啊，他的名字里面就有腓立比这个意思。这公元前300多年呢那时候是希腊人的时代，他定腓立比这一个地方呢是作为首都了。后来呢，因为他们马其顿的这个势力瓦解了，那么就归入给罗马的版图。但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古代是交通的文化的重地，那么交通多，人多，口也杂，文化也多元，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罗马人统治底下很宗教比较混淆或者是宗教比较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有人拜东方的神秘宗教，西方人拜东方神秘宗教，有人拜异教，也有呢犹太教，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多元的宗教。这个教会呢，它的情况是什么？它是相当年轻的一个教会。保罗虽然在第二次布道跟第三次布道到欧洲的地方的时候，带着希拉提摩太的过程，带着他的这个他的 body 一起去的时候呢，常常跟腓立比的教会呢很有的怎么样呢，有高杯啊，你看是兄弟嘛。尤其是腓立比呢，他不一定是非常的思想很资深的，不过啊是教会兄弟，就爱博感情嘛。你讲话袂使博，咱基督徒袂爱博，无博感情嘛，爱拼感情对无？腓立比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对保罗，所以腓立比还捐助保罗的一些供奉之类的。他们不是很强的，但是心智在的时候，他们的物资也提供的多。所以保罗知道，他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不过这个教会不在乎年龄的长短，而在乎心智跟态度。所以呢，在腓立比的书信里面，简单的说，他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他给了很多的劝勉，很多的问安，很多的提问里面呢，给我们一些看见说这个教会里面跟他的关系是息息相关，是非常的有人情味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环境。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我每逢想到你，我会感谢我的神，每次为你们祈祷的时候，我心里是欢欢喜喜。这一个坐牢的人会高兴吗？坐牢的人跟当兵的人差不多了，最厉害是什么？算日子咯，几时 ORD 对不对？坐牢的人说几时出去才可以重新得自由嘛。
我在牢里面我还欢欢喜喜为你们祈求，是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我在福音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我相信呢，那个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做这个美好工作，因为他们保守腓立比，神保守腓立比教会呢，心意里面有合意，一起兴旺福音。他说，我相信到了以后的日子，主来的日子必然会成全这个工作。我这样想你们，保罗说，是很恰当的，因为你在我心里，我在你的心里。我虽然在捆锁当中，心却可以是走到外面，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福音。我怎么样以基督的心肠啊？我来思念你们啊！我以怎样的基督的心肠思念你？神一定会为我做见证，你们属灵的人也可以同心的。那他说了这一大段话里面呢，我们看下一章哈，我们会发觉到。这个是保罗的这个我们不提他了，就是保罗写腓立比，有人说是以弗所，有人说是在该撒利亚，是在罗马，哪一个地方时间可能有落差，不过呢重点是他是在一个捆锁的过程里面写刚才我所念那段经文里面呢那种感恩的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啊，主这个我们再看下一章。主要是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上帝隐藏在耶稣基督当中，死而复活升天了，这个没有人会去争议，没有人会去争执，会去质疑，但是上帝仍然隐藏在教会当中。今天神在我们的每一个信徒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里面，在我们的心龛里面，他仍然点燃他，要我们在世在异教当中呢，能够为他发光，做光做盐。神隐藏在腓立比的教会当中，隐藏在信徒肢体的灵命的关心里面。他被基督拣选的信徒，不是只是你是大教会小教会，你是欧洲教会还是马其顿的，还是这个小亚细亚的，还是以弗所比较是西亚一带的地方的，不单是职份身份，而关键是什么？信徒生命重在心智和态度。你怎么样的心，怎么样的态度来到教会当中，其实保罗的生命里面说，我怎么样关心你，我怎么样的来想念你，我想念你就像耶稣想念人的那个态度，我体会耶稣的心肠，神可以为我作证，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份子，你们也是我们一当中的一份子。因为他把教会当成一个家庭，教会最怕的是说你是一个团契，你有 membership， 你有会计，你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你的感情里面呢没有家里面那种彼此关顾身相通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有谈到感恩的态度，有谈到信心的态度。我们看下一章，他的心智跟态度里面，他不断的为信徒，为自己仍然在监牢里面，他存感恩的心。哎，感恩啊，今天感恩哦，不单单只是基督徒讲的，有很多其他的宗教每次讲感恩啊，感恩哦，你会感恩，我也会啊。神学上怎么样的是感恩呢？神学上感恩的态度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基督徒讲的感恩是一种你对神对人的一种很高尚的情操，因为你对神无论他怎么样的带领你，在外面宣教，在做平信徒，在外面工作，都有神的恩典，都有神的恩待。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全职在做牧师传道就比别人高，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带领里面。感恩是一种对神对人自己，对神对人对自己都有一种高尚的情操，是对人的一种会感激人，对神呢是一种信心跟满足顺服还有感谢的态度。信心呢，我们常常讲信心，信心不只是说你信而已，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神赐了美好，好，我们看下一章好吧。信心是神赐给我们有美好的丰富有余嘞。耶和华有时候是有给，为什么我们 会有抱怨呢？耶和华是有给，只是我们觉得我们要求的不够多了。
你加薪水，你不是感恩哦，才加200呢，别的公司加350嘞，你看，那你人有时候是这样，不会感恩的，信靠不足是什么？你觉得神给的没有坏，但是你不觉得丰富，其实还是有余的。无论你在哪里工作，神不会弃绝人。所以保罗谈的是什么？一个感恩的心哦，你对人、对神、对教会要有某一种信赖，因为教会是上帝的。你不信这个教会，上帝还是信得过的。把感恩的人是懂得顺服啊。教会最喜欢讲这一句，为什么呢？因为高的每次压低的讲说：“你不要跟我顶，顺服啊！你我是爸爸，你是儿子，你顺服。”有时候我觉得新加坡不会这样呢，因为新加坡有时候你看久，你觉得爸爸妈妈很孝顺孩子的嘞，你知道？不一定啊，现在的孩子很坏啊，爸爸妈妈也顺服孩子。但是顺服在神学上是什么呢？是你相信神带领你，天地的主，在他你没有一样事情是在他以外的。顺服是我无论哪一个光景，就像保罗，他会想自己，认识自己的情况。所以刚才那个诗歌讲，我们要思审我们自己内心黑暗跟污秽是什么。一个人顺服神的带领里面，不是好好先生，而是你有一种更大的信心，相信没有事情是在他之外的。就算是死，保罗说我或生或死，我都知道神在我当中。这个是感恩的人的顺服。感恩的人哦，也懂得感谢了。事情有遭遇，有好有坏，但是呢，他知道我本来是不配的，我愿意有感谢的心。人会有感恩的心，是他知足里面他知道有恩典。感恩的人会感谢人，他感谢腓立比是为什么？因为腓立比给他有供应，哇，他有奉献嘛，我就要感恩。腓立比并不一定供应保罗很多嘞，但是你知道吗？这里我稍微一点开叉出来吧。我跟你讲，以前的人坐牢哦，不是现在的人坐牢嘞。现在的人坐牢里面有人权，有很多的保障哦。你坐进去哦，你外面找不到工作，里面还可以不吃，也不会饿死嘞。以前啊，有一些圣经学者，有一个叫 Tom Wright 的，他说，你知道吗？在罗马时期啊，你坐牢啊，自己养的嘞。什么意思呢？我给你监牢坐，你没有自由，你的供应善食好坏哈、啊，你的家人处的嘞。哇，我相信啊，这种如果你家里的人讲啊，你送我儿子进监牢啊，已经够多错个乱的在不？你还要自己给钱养你里面那个嘞。保罗离开了法利赛派，离开了犹太人，他孤单一个人，寡人一个，可能家庭都没有，你叫他吃什么？所以有你要明白了，他在很多时候他讲我自帐篷为生是什么？他是自力更生的，坐牢了，为主福音坐牢，是马其是这个以弗所好不好？还是罗马还是好不好？还是该撒利亚？腓立比比较可能是该撒利亚的时候，他遇到一些的监禁囚禁的情况，他没有钱的嘞。但是马其顿哦，因为他带过他们。他们供应他在监狱里面需要的膳食，非亲非故。但是在主里，我特别感谢，不是只是为你祷告。他说：“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为我祷告，你们还派人来是什么呢？资助监狱的狱官人们说，给他好一点待遇。别人可能差一点，别人好一点，但是他起码要吃的、活的。”自在有人性有尊严。所以保罗在监狱中的供应啊，是腓立比给的，他感谢，感谢之余他常常会觉得我原是不配的，罪人中我是罪魁，但是今天主给我机会做信徒，我打从开始就是蒙恩的，我打从建立你这个教会，你这个教会对我来讲没有疑惑，没有保留。所以保罗的感恩感谢里面，其实是一种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生命的情操。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下一章，保罗下一章
保罗有一段话在第一章里面的九跟十一节，他说，所以我祷告是你们要爱，你们的爱心要充足的在知识和爱心上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可以分辨是非，可以成为真诚无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能够靠基督结满公义的果子，使神得着荣耀和赞美。保罗说，你们这样对我，无论多少得失，我都感恩，我都有信心，我都接受神的带领，因为我没有在神以外，我还感谢你们。但是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更加为懂得知恩图报的人，我为你们感祷告说，要你们在爱心知识上呢能够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常常给人一感觉说，知识会自高自大，爱心就造就人。但是呢，其实这两者都是来自神的，神是爱，神也是道，也是智慧，怎么能够分隔呢？他就说，其实真正的合神心意，不是只有知识没有爱心，或者只有爱心糊里糊涂傻里傻气。我希望腓立比你们做信徒的要在知识跟爱心上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有增长，能够有彼此相爱，能够互相的代祷祈求的爱心里面呢也要有知识。所以呢他祈求他的祷告里面是什么？我们看下一章，基督徒生活在异教当中，你需要有判断力。什么叫判断力？判断力不是头脑多读很多书，判断力是你读了书，读了很多东西，或者读很少东西，读了读了会通啊。有的人读多未通，读会通，读了一本你很通的话，你可以成为大神学家，因为圣经只有一本而已嘛，读一本就够了，不要再去读什么其他的经，什么圣经密码还是什么圣经奥码，什么码都好，一本就读了会通。但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读很多啊，有时候是不通的问题。保罗就说，通不通都要求上帝的话语智慧，跟有上帝圣灵给我们的爱心呢。这个是判断力，你通了后，跟人跟事跟信仰跟知识跟人际关系都要懂得总和，整合的好的人，人际关系好，思想信仰有长进呢，那个是知识与爱心的结合。那个结合要需要什么？要懂得有分判。耶稣说，你要灵巧像蛇，不是叫你像创世纪那只狡猾的，是要像蛇一般的灵巧，有智慧、啊、懂得闪躲，但是心态要像温柔的鸽子嘛。所以呢，保罗祷告说，我希望你们在爱心跟知识上，你们在欧洲是很多文明的那个文化文明的泉源、啊、我希望你们爱心跟知识生这个智慧上有判断力。人啊，有时候做基督徒难在哪里？两个极端比较容易的，一个是什么？与世隔绝，心里根本无关，什么都不要插毛，其实你过得很简单的，对不对？一种是什么呢？什么都很难哦，以世为伍嘞，你就没有挣扎了，你跟世界一模一样嘛。那以世为隔绝的犹太人有吗？有，就去昆仑山洞住咯，住几十年他都不会出来的，但是他过得 OK 的、啊、他天天抄写圣经他也过瘾啊。以世隔绝要吗？昆仑山洞是以世隔绝，以世为伍，什么信仰里面跟他参了呢？就三合一，就变成了世上罗世俗的那个叫撒都该人呢。有没有复活不要紧，罗马人喜欢什么我们照跟，以世隔绝你就躲在山洞里，不对，以世为伍，完全摒弃信仰的，那么你不就不用了，不用敬拜耶和华了。撒都该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完全以当时的需要为伍，以世对立的是分锐党，什么呢？你不好我干掉你，然后我来，那个分锐党，撒都该人分锐党，昆仑山洞的都不合嘞。那么你法利赛人比较高，我靠上帝近一点，但是法利赛人离律法最靠近，就是离人群最远的时候，因为他最懂得律法律律典章，他看人就觉得你们不配做选民，因为没有爱的心 所以哥林多人的分隔跟希腊人有关，哥林多里面讲的爱心知识的分隔跟法利赛人也有关。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爱心上我们要补足。你要与世隔绝吗？你要与世为伍吗？你要跟世对立打败他们吗？你要与世二元的分隔像法利赛吗？保罗劝勉的是说，我希望你们在爱心在知识上要有判断力，能够越发增长。在狱中的人，他对人的看法都以基督的心肠丝毫没有改变。基督徒教会是应该要长进精益求精的终身的学习的，长老会的经训加尔文的名言是什么呢？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妈妈，是上帝在地上的保姆，我们要精于忠于主道里面精益求精的学习，然后你才能够判别是非，世界跟我们之间呢，我们要有爱心跟智慧的判断力，对人有智慧的拿捏，也同时有爱心的包容。所以保罗的祷告里面，你觉得哎，那个真的是他的家庭呢，他希望他的家里面孩子长大懂得做好人，孩子长大懂得做好人，傻傻给人家欺负也不可以，也要做聪明的人。孩子长大做聪明的人，不要像哥林多人骄傲看不起别人，也要懂得有爱心。好，菲利比，你是有爱心也有包容的，我祈求你在罗马人的社会里面，在马其顿以东的这个菲利比这个地方古都古城当中，希望你在知识的判断上有更深邃的判断力。这是保罗对这个菲利比前十一节里面他所做的呼召，他所做的一种的期许，他所做的一种的仰望。好的基督徒生活见证场所永远是在一个充满着好多的东西又同时有许多坏东西的世界里面，不完全摒弃也不完全照单全收，但是总得要有敏锐的判断力。基督徒在世上蒙呼召的使命不是消极的，也不是偏颇的，虽然困难，有判断力的生命能够主有恩典，有圣灵的帮助，有道的帮助，帮助我们在世不属世里面有基督徒的成熟。所以保罗的祷告是语重心长的说，我为你们呢怎么样呢，为你们在教会里面在世上能够有爱心的包容，也有呢真正的属灵智慧的判断力，求主呢这样的来帮助我们，求主这样的来恩待我们。但也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就说，所以他在十二节以后呢，他就跟弟兄姐妹说，当你有智慧判断，当时腓立比遇到一些问题，有人传福音是为了私心的缘故传的，对吧，为了不同的动机，保罗说我们要有爱心，就算那个人是错是不对的，保罗说就算基督传开了，那个人传错基督还是传开啊。保罗第二部分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九节，他还是在第一章里面，时间的缘故，如果你回去看那一段里面保罗怎么样说呢，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会使福音更兴旺了，以致宫里的卫队跟其他的人都因为管我的人哦，看到我被管是为基督的缘故呢，很多人呢都受感动，很多人呢因为我被基督捆锁的，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因为我受到捆锁后就更深信不疑他这个人是来真的，笃信不疑，毫无畏惧，外面的人更加能够勇敢地传神的道。腓立比教会比较小，他很害怕说如果连领导都被抓了之后，我们还有没有更大的能力在罗马氛围里面，在异教当中，在众多人的压力底下，我们领导都 被囚禁了之后呢，我有没有可能生命里面可以继续的做基督徒，纵使我有判断力可以吗？保罗给他的简单说有三方面，我们看下一章。
福音事工有两种的态度跟真理，你要知道的。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说做福音事工一定有上帝的带领，对吗？没有问题了。但是人生真理里面偏偏有两个是真理是相冲的，什么呢？就是你做福音事工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神喜悦的，好，那个是好的真理。人生有一个坏的真理是什么呢？你做福音事工，你做教会的工，一定有人跟事的问题嘛。我们每次讲我们要找一间教会比较好，没有事情的，有这样的教会吗？等久就有啊，就单顾就有啊。原来教会本身，保罗是说人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是福音工作，那福音事工也是人的工作吗？一定有人跟事的。所以他十二节后他就处理人的问题。人里面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做到要死，保罗都被抓，我信心落了。保罗先说不用担心呢，我在监牢里很多人都被感动，还大肆的尊重我， respect 我这个保罗，说一定是来真的。外面的人不是每个人都灰心的，福音事工会有积极的工作，里面呢会有什么呢？会有人啊兴旺起来嘞。然后他就说啊，再下来他就讲，我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传基督出于妒忌和纷争。哇，他的小组比我的大嘞，我就跟他讲他主教的差，我的主大的，跟他讲其他地方不要去，新加坡只有这间才可以的。那么有些人出于妒忌跟纷争，你说这样就是上帝的道不够光彩？他说 No， 教会有一个真理是福音，上帝的国，神的家，是神的保守，它是人的地方。那个真理是一定有人跟事的啦。保罗没有怪这些人呢，他那些人说出于妒忌和纷争，也有人是出于好意。你如果回去读那个经节，保罗讲话里面呢，他是比较的有忍耐的心呢。有人是出于妒忌纷争，也有人是出于好意。你全部砍，以后全部不要，我教会都不要来，你把好的人都拿掉了嘞。那么你说好人都给坏人欺负，我把坏人全部干掉，你干掉坏人你也成为一个坏人，刽子手，人家看到会怕你。有人出于好意，这些人出于什么样的心，是我知道派来为福音辩护的，是有好有坏，人多会有杂。有些人传扬妒忌纷，因为妒忌纷争，有人的动机不对，但是有人也有真心真意为福音来辩护。那些出于基传基督自私的心，动机不纯正的，他只是加重了我的烦恼。你烦恼是吗？我在监牢里，我也会为你烦恼了。有时候，有的人有病痛，你认识的老一辈的人，你自己也会痛，虽然你离得远，我去年前年我跟你讲，我这个年龄的好几个都不在了，你说黑啊，我还在，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你的朋友跟你好像比较远，不过你心里想到的时候总是会有繁琐。保罗是说你们那边有他们这些人动机不良的时候是坏的，你都会有感触，他们加重我的烦恼，我明白你们。我们有些人，家里面的人，我们爱的人，他有病痛，你也会有，有时候会有病痛，你也会有感触的。我在另外一间教会里面做负责兼职的part time 的，我算是part time 的传道，那个教会里面因为年长的人多了，我跟你讲一年里面，一个礼拜里面可以四单的呢。我有一个时期我到来我有一点忧郁的感觉，因为我看太多了呢。你不要看就算了吗？你不要看这个，你玩的 woman 看多两套你就有 energy 了吗？但是，有时候这样呢，很多东西会增加人的烦愁呢。爱心的东西有时候人会痛苦，就算这种争乱的东西，保罗说你们我知道你的苦心，保罗是劝他们也增加我的愁烦。我不是为我做监牢烦，我是为他们。 我心里面也有不安。
不过他是要告诉你，我写给你们这些信的人，
要有仁爱的心，
要有仁爱的心。错有时候不是永远错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有肢体的同担，所以他讲有些人增加的我繁琐，他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为此我就欢喜，我就要怎么样呢？我就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和基督耶稣的灵帮助，我也会有释放的了。福音的工作好像有捆锁，捆不住我在监牢里，还有人敬重我呢。在外面 有人跟你争执，争执不会久的，因为人总是会长大的。他说你们可能有愁烦，我跟你们一起担好不好？但是呢，我相信借着基督跟他的灵一定会有释放的时候。我期待盼望在凡事上我不会有失羞愧，我只要有胆量，不论生死我都要让基督在我身上显伟大。他后来讲到自己家事，这一段冗长的12到29节有三个重要的观点，我们看下一下。第一，保罗说我们信徒们做人啊，要看得远一点。你以为我被抓了，就算我死了，腓立比教会就会走，就会荡掉吗？哥林多就完蛋吗？以弗所就不在了吗？神如果在他的里面，没有一样事情是可以在他置之度外的。我们信徒要看得远，你们担心我，又担心那边有很多问题，但是人如果看得远的话，就像我保罗在监牢里都被人尊重款待，就像你们在外面我也知道的时候呢，基督传开了总比没有好了。做人的生命里面要把上帝的国度跟上帝的智慧看得更广，没有一种的异端会做到最后会比基督教的正统来得大的，你说是不是？异端再大也大不过正统的东西，教会再跌也有一天会重新再起来的，因为神绝对不会让不对的东西，纯正念头不纯正念头呢，是会分隔起来，不是我们，但是神一定有他隐藏的手藏在教会里面。你知道吗？我很感谢主说，听到有时候教会可以，这个教会很特别，祷告啊，为国家、社会，还有为八月九号的啊，祷告，还有为政府，还有为总统祷告。我想，哎呦，他都这个姐妹祷告，会不会人家议员也顺便祷告哦？这样等下不是没有时间？你懂得为国家社会祷告，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一种看远的一个光景。上帝看这个世界可能是更远的。保罗说监牢里面锁不住我，你们监牢外的福音事工有事，但是我们暂时先忍一忍，看开一点，基督还是传开嘛。那么你说这样，保罗你没有原则，我们要有对的，对的，我们是白羊他是黑羊，对不对？最怕是白羊跟黑羊打了后黑白不分呢，对吧？保罗说我们要看一看，好像是告诉我们你要有看得更远更广的境界。人的苦难不幸，神人能够依旧的成就他自己美好的见证。这个教会为国家社会为教会祷告是远界的看法。我跟你讲，我看有时候看报纸里面或者看一些消息，去年开始教皇啊，梵蒂冈的开始跟翁山素姬呢对谈 dialogue， 因为翁山素姬现在简直是银子的那个总理总首相主席嘛。但是因为翁山素姬在那个罗兴亚那个他们其中一个省的回教徒的事情的屠杀，所以造成很多的冲突。那么你一个佛教国嘛，缅甸是比较佛教的嘛，你不是讲慈悲吗？那么为什么你那个回教徒哦，你这样做？你讲民主的，你拿诺贝尔奖的，我教皇也是谈民主、人权、正义的。他们坐下来谈的时候，本来教皇不是很喜欢他的，但是因为爱，因为你是缅甸的，你来看我，我跟你见面，你知道吗？教皇不会随便贿赂人啊，他当然不会啊，没生康的啦。
他送礼、哦、也送得很属灵的呢，不是送圣经，因为圣经可能你看太多你不一定懂。教皇送一个铜雕给他呢， Capodulin 雕沙漠、啊、有一朵花呢，是玫瑰的样子，以赛亚书嘛，什么意思呢？他给他，他说你我、哦、都要看得远一点。什么意思？我在缅甸还有6万个还是60万，很就是只有几八仙呢，是我的信徒，天主教徒。你这样对罗兴亚是不对的，你不要这样来碰他们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只要有耶和华在，旷野和干旱之地，他必然会欢乐，沙漠也必然快乐，又像什么呢？玫瑰开花 ，The wilderness and the dry land will be glad. The desert will rejoice and blossom like a rose. 我有6万个人在那里，你要善待这些人，因为连旷野的沙漠，它都会开出玫瑰。只要有耶和华在。我对你要有信心，你会善待人，你也要对我的经节，我给你的礼物牢记在心。弟兄姐妹，教会可能有百多年，可能有几十年，像腓立比年轻，保罗的心态是你要看得远。上帝几千年在犹太人当中，他没有让犹太人的信念给消失掉，但是很多犹太人不争气，他仍然让耶稣来到。以赛亚是耶稣基督常引的经文，跟主轴的一个旧约先知的那个书谱。那个教皇跟翁山师师说，我还有一些他只是平凡的信徒，要知道旷野会开花的，沙漠会快乐的，会长出玫瑰的，因为神喜欢，可能是娇柔虽然有刺的玫瑰，但是他在沙漠地依然如故。做人呢、啊，保罗说你要看得远一点，做人你也要看得开一点。怎么开呢？对跟不对福音都传开了，是不？然后最后他说，我无论是生是死，我为基督、啊、For me to live、啊、to die is gain， 对不对？With Christ and to die with Christ is gain. 我无论是与基督在一起，或者是与你们在一起，我都快乐，都是得着。因为我可能出不了，但是不用担心我，因为神会在你们当中。我出不了，与基督同在，我很快乐。但是我更希望跟你们同在，使到这个释放里面，更能够回去帮忙你。弟兄姐妹，人要看得更广。人要在生死之外看到上帝的国度是更广，更能够造就教会。这是腓立比一个 很孤单里面贫乏的教会，又有爱心的教会里面，他听到一个长者这样讲，他没有责备，没有怪你讲的差，你做的差，你做的烂，而是说我跟你们在，我们要看得广，我们要看得远，我们要看的心胸要开的时候，这是保罗说，我连死生都置之度外，因为我们的国是上帝的国，生死之中，生死之内，信徒当中，我们都是生为基督生，死也死在基督的怀里嘛。因为神的国，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可以顺服，我们可以感恩。弟兄姐妹，你我都一样，神的国是永恒的，我们的生命岁数有好有坏，我们都要感恩说，因为神仍然在我们当中。 Amen。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相信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相信历史也不在你以外，我相信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都由你而来。巴不得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 多一事长一智的时候，满有你自己爱心的包容，有你自己智慧的加添，还有你自己恩典与我们的相随，让我们做信徒的不要人生有很多的波折后我们就气馁，也不要让我们的人生里面没有主你给我们的醒觉，让我们听回保罗怎么样安慰可能比我们今天更加有欠缺的腓立比教会，但是他赞扬他们爱心的包容，他们热心的肢体关系，他们愿意信心上智慧上加添成长的。主啊，你把这一切好处也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个人，赐给我们生命里面都可以尊你为大。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人生走了一大半，你说主啊，我人生刚刚开始，你说主啊，我的事业有成，你说主啊，我的事业里面还在拼搏，你说主啊，我年纪里面有很多老弱的病痛，你说主啊，我现在也有中年的困乏跟危机，但是主啊，你都知道，巴不得我们的心灵里面就像保罗在捆锁当中还可以置之度外的劝勉他周围的人。主啊，我们要这种的生命力，要这种的关顾，要这种彼此的担当和体贴。祈求主你无论怎么样，福音一定会由主你自己的恩待会传开，但是让我们不至于是传福音传开了自己的生命倒有祸了，让我们能够警醒自守，能够把生命摆在你面前，就像保罗能够为耶稣基督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懂得献上感恩。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当中你说我已经做基督徒有年日，无论是一年两年，无论是五年十年数十年，你说主啊，我的生命里面仍然要有你给我们的滋润，你的话语你的灵要复兴我们，要更新我们，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让我的生命心境有你的带领看得更广更远更深，你说主啊，我在这里，兴起我的生命，让我为教会可以同担祷告，为人可以肢体相关。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看见，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主啊，给我生命里面有丰足喜乐，举了就放下，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说主啊，生命的丰盛不在于我的得多得少，而是你在世上你不会让我们颠沛流离，因为你的恩典与我们拣选的信徒同在，因为纵使是沙漠它能够开江河，纵使是沙漠它也能够长玫瑰。主啊，让我的生命里面被你浇灌被你滋润。你说主啊，我的生命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了就放下，举了就放下，举过的就不用再提，我看见我看见。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把我的家庭我的周围的亲朋戚友我愿意附上关怀恩典跟关心的祝福，你说主啊，让我多体贴我周遭的邻舍我的家人，让我的生命不只是关顾自己也能够体恤周遭。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看见，要为你祷告，举了就放下，举了就放下。我们仍然低头，主啊，愿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心中向你的表示，你都能够悦纳。我们祈求主恩待我们，在下来往后的日子继续的学习，让但愿你的话语升高，我们的自负我们的自义就降低。我们如此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把时间交回给主席。